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自农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在转法轮法简，在济南讲法答义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而我修炼后，我家人的经历真真切切地验证了这一真谛。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儿子一家三口人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见证的奇迹。先说说我儿媳。前几年疫情蔓延，有一天我做了面条，打电话问儿媳吃不，因为我每次做手擀面，媳妇都很喜欢吃。儿媳说，妈你别来了，我阳了，别把你给传染了，小孩我都送我妈家了，我怕把他给传染了。我说，没事的，我马上给你送面去，你吃了一定会好的，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儿媳说，你坚持来那就来吧。我急忙装上面条打包好了，别让它凉了，让儿媳吃个热乎的。我三步并成两步往儿媳家的楼赶，还没来到儿媳楼下，一看她在外面等着呢，小脸蜡黄的，有气无力地说，妈你别靠近我，你把面放在台阶上，你赶紧走，你走了我再去拿，可别染上，太难受了，全身骨头都疼，身体没有力气，一个劲儿的哆嗦。我看儿媳的表情实在是太难受了，我就说，谢谢你对妈的关心，你别忘了妈是修大法的，身体里的正能量完全可以杀死病毒细菌，还有师父的法身正法神都在保护妈呢，你放心吧，你一定要记住，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只有诚心敬念，心诚则灵才管用，神佛看人心，多少人在疫情中敬念这九个字，身体得到康复了。我是修大法的，在我和你公公两人身上出现的神迹你是一目了然的。我再看儿媳，脸上也有笑容了，她认真地点点头，双手接过面，说，妈，我听你的，你放心吧。第二天一大早，儿媳来电话，声音非常清亮，带着幸福感恩的语气说，妈，我好了，我真的好了，太神奇了，我昨天进楼后首先坐下，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我就把这一大碗面全吃了，吃完我就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我就先把这神迹告诉你了，快点帮我谢谢师父，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我听着听着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师父啊，您真是佛恩浩荡啊，谢谢您了。再说说我儿子，儿子从小就在大法弟子身边成长，深知大法好，只有牢记大法好，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儿子成家后要去学大车证，他就和朋友一起去学，学完后儿子顺利地找到了工作。那时一个新手司机得有老司机带的，儿子顺利地工作了。到年底他回来时，我问儿子，你在平时还想着妈妈告诉你的话吗？啊，我天天想着呢，要不我的事业能这么成功吗？过了一年，儿子又要升大挂车，学就学吧，男儿志在四方。儿子学了一个月，又顺利地考上了 A 证。现在儿子每天开着一辆25-26米长的大挂车，高高兴兴地平稳地奔驰在大道上，这都是儿子相信大法得到的福报呀。以前儿子上网购物，制作真相资料的大法同修要买耗材、自封袋、小卡，儿子都有求必帮，再忙他都把手中的活放下，先给同修办理，每次都高高兴兴、认认真真地做，得到同修们的赞扬和信任。儿子给自己积大福分，所以才能在这人生的道路中平安顺利。最后谈谈我那小孙子，这小子从小就招人喜欢，长得浓眉大眼的，白白净净，非常懂事听话，谁看见都要逗逗他，说这小孩长得太标准了，太好看了，一定是祖上积了大德了，你看看这小孩长得多好啊。那是的，因他爷爷奶奶都是修法轮大法的，人忠厚善良，古人说祖上积德，三生有幸吗？天有不测风云，我孙子三岁的时候，他左眼底下长了个小包，长来长去成了一个小硬块，小硬块越长越大，怎么办呀？非常着急，儿子和儿媳开着车带孙子去大医院看，回来说医生告诉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小硬块4-5天内不变软，就得做手术。我听后心里就在想着，小孩这么小怎么做手术呀？我看着孙子和他主意识沟通，你这个生命能来到大法弟子家，你也与大法有缘的，你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大法师父会管你的。我也帮着孙子求师父，师父呀，弟子求师父帮助我小孙子，让那个小硬块变软吧，如果几天内小硬块不变软，就要到医院做手术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了，求求师父帮帮孩子吧。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跟师父说。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变化，第二天神迹出现了，小包变软了，第三天到校医院一挤，脓血就出来了，孩子的眼睛好了，没花多少钱，没遭多大罪，小硬块就消失了，这太神奇了，我们全家同声高喊，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我告诉孙子，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这个漂亮的大眼睛，你要永远在心里记着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呀。孙子说，奶奶，我谢谢大法师父。现在孙子已上1年级了，天天高高兴兴，生龙活虎地成长着，一双大眼睛更明亮了。一天我问孙子，奶奶告诉你的是什么话啦？孙子毫不迟疑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棒了，你要永远地记住呀。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Thank you.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经历20年打打杀杀的攻城霸，他如何能浪子回头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少年时期，我就打打杀杀，称霸乡里，一天不打架，手就痒痒，不但手痒痒，心都痒痒，一天没有斗殴场合，我自己也得走上街头，看谁不顺眼，拉过来揍一顿。父母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别人看了伤，赔了钱，他们也因此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后来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我家住在城乡结合部，很多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为了承包到施工项目，我聚集了100多个小哥们儿，用武力垄断了3里5乡的建筑工程。年轻的我没有任何约束，带领一帮哥们儿，依靠刀棍武力，几年下来由菜霸晋升为工程霸。有一次跟对方约好了群殴，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方后面的10几辆车没跟上来，我们10几个人对付对方的30多个人，我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对于从小就习惯打架的我，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但失败的结局让我感到心里不爽。人们说我眼里的凶光和杀气越来越重，他们看了都害怕。后来我工程越做越多，钱包也越来越鼓，可挣钱容易，花钱也如流水。我们这群人大部分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哥们聚在一起混迹于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吃喝嫖抽，就差赌了，否则就是五毒俱全。我由吸 K 粉、摇头丸到吸食冰毒，身边总有不同的女人陪伴。我一年回不了几次家，父母无可奈何，妻子要和我离婚，可我彻底失控，根本管不了自己。对这种非人的生活状况，我并不是满足、沉溺，而是感到更加空虚，有一种力量使我撕裂般的挣扎和痛苦。2006年，父亲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认真听听大法师父讲的法吧。”我记得10年前，1996年，我20岁的时候，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看到原本身体状况不好的父亲，身心有了巨大的变化，连我从内蒙给他买的高档烟他也不抽了。原来父亲是修了法轮大法。从那时起，我知道法轮功是让人们身体健康、社会道德提升的佛家高德大法。后来1999年，大法遭到迫害，我还给朋友讲大法的真相。2006年时，我听了父亲的劝，开始听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我还没听完，神奇的是，就像录音带里说过的，我很自然的就戒烟了。妻子和几个朋友怀疑我精神出了毛病，因为在他们看来，吃吃喝喝、打打杀杀才是我的正常状态。为了检验我到底是否正常，老婆让我抽烟，不抽就离婚。可我往嘴里一叼烟就掉在地上，他们也感到神奇。可是我架不住哥们的再三推让、老婆的威胁和自己的不坚定，我又抽起了烟，所以后来我没能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整个身心又陷入了以前的状态。每次我在外面放浪形骸10天半个月，回家后总觉得回来的只是一具躯壳，而那颗心依然在外面飘荡着。那时我特别的想戒毒， 可毒瘾让我欲罢不能，欲吸不忍，我痛心疾首。父亲对我说，儿子，还是回来吧，只有大法才能救得了你。2011年，我遣散了跟我一起的哥们儿，结束了20年来的打打杀杀的生涯。对于工程项目，一切顺其自然，不再争抢。这次我真真正正的修炼了，我一连7天沉睡不醒，接着连续多少天的拉肚子。我从法理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后来我一个月体重增加了30斤，由原来的黄瘦满脸杀气变得白白胖胖笑眯眯的。记得刚修炼大法时，有一次我去一位同修家，他儿子问同修，妈妈，这个人是谁？同修说，是我们同修。儿子说，啊，你们同修还有这样的呀？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与修炼人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一张口就带脏字，随手扔垃圾等等。我开始注意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自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用大法法理归正自己。短短1年多，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大法净化着我的心灵，改变着我的气质。我的亲朋好友、村民们和我以前身边的哥们儿都从我身上的转变看到了大法的威力与美好。我的一个姨表弟根基很好，一开始练功就能深度入境，双盘半个钟头，可是放不下名利情的诱惑又不练了。妻子这回不同了，他对我说，谁不练你也要练，谁不修你也要修，只有大法能管住你。即使妻子不说，我也不会再离开大法了。记得10来岁时看电视《西游记》，看到唐僧升上天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在天上端坐着3个人，好像就是专门在等我。接着出现一个念头，我不是人世间的人。后来这一经历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是大法改变了我即将走向毁灭的人生，是大法使我从一个无恶不作的浪子蜕变成一个令人羡慕的大法弟子。听众朋友，如果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故事中主角的写照，那么就如同他的妻子所说的，也只有大法才能让他脱离身不由己的处境而迷途知返啊。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体弱多病，有胃病、咽炎，经常感冒、头晕等等。由于身体不好，整天愁眉苦脸的，还爱发脾气，干点活就累得不行，活得很痛苦、很累。修法轮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 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身体轻松，干活也不累了。师父将我的身体净化了，而大法的法理也净化了我的思想，纯净了我的心灵，让我学会做一个无私无我，处处为别人想的好人，遇到矛盾能够首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遇到不公对待的时候能够忍让别人，不和别人计较，这些都是我修大法后从中受益的结果。我修大法心性提高了，也影响着孩子家人们，他们也主动同化大法，与人为善，不随波逐流，不占别人的便宜，不骂人，不说粗话脏话。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大法给我家带来了福报连连，我们全家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伟大，大法的神奇与威德。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家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有一次，丈夫血压高到200，吃药打针输液都降不下来，大夫都害怕了，说这血压这么高，老降不下来太危险了。我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女儿外孙女一起带她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求师父救她。我们都和她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血压很快就降下来了，就正常了。2023年8月初的一天，我干完农活中午11点多回家做饭，想问问丈夫中午吃什么饭，推开客厅的门看他坐着，就问他吃什么饭，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再仔细一看，他坐那儿一动不动，瞪大着眼睛，眼球却不会转，嘴有点歪。我到他跟前用手推推他，他整个身体都不会动了。我赶紧坐在他旁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念一边跟他说，你听见了吗？你要能听见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完我就给孩子们打电话说明情况，就又坐在他旁边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不断地提醒他念。念着念着，他的眼睛会动了，嘴也会动了。我说快跟我念大法好，师父一定会救你的。这时他也能念出点声音了，开始念得不清楚，到后来念得越来越清楚，身体也能动了。我说师父又救了你，快谢谢师父。我搀扶着他到师父法像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回到客厅，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这前后大概不到20分钟。儿子和女儿赶回来一看，他爸很好，啥事都没有。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了。他自己也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再来说说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神迹。儿子给公司开车送货，一天送货途中就感觉颈椎疼，他也没在意，就继续送货，把货送完，回来的路上疼得越来越严重，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勉强坚持把车开回公司，向公司请假回家休养。因公司一时找不到司机，就不愿放他回家，叫他去医院检查，确实有病才能回家。他就去医院拍了片子，结果是颈椎严重变形，就叫他回家了。由于疼痛，怎么待着都不行，他只能平躺在床上，也不能枕枕头。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给他放师父讲法录音听，他就躺在床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师父讲法。结果奇迹出现了，几天他就好了，脖子也不疼了，一切症状全都消失了。您说神奇不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复兴传统文化，韩国观众看见光明与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明慧记者夏云综合报道。2025年5月1日至10日，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韩国大邱、春川、果川三城上演了8场演出，场场爆满。果川市的门票更是提前半个月售罄。5月10日下午，在果川市的最后一场演出圆满落幕，神韵艺术团完成连续5个月在亚太5个国家和地区的巡回演出。韩国政商名流、各界精英纷纷赞叹，神韵是艺术的极致体现。演出蕴含深刻的哲学讯息，令人回味无穷。同时，神韵能唤醒人们内心的宁静与良善，带来真正的安定。大邱市寿城区议会议长于观赏神韵演出后特颁发感谢状。2025年5月1日，神韵环球艺术团于大邱市寿城艺术中心开启了韩国的首场演出，当天票房售罄，现场掌声不绝。2025年5月7日，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江原道春川市百克阳艺术中心进行2场演出，场场爆满。2025年5月9日晚间，神韵环球艺术团在京畿道果川市民会馆的首场演出门票提前半月售罄。第一部分，国会议员说神韵展现中国最辉煌的盛世。2025年5月10日下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议会代表崔修珍在果川市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仿佛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美丽且具有东方韵味又华丽的演出。国会议员崔修珍赞叹，舞台华丽，色彩绚丽，音乐虽然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但融合了西方音乐的元素，音乐、舞台、舞蹈的动作都很有创意，让人觉得神奇又有趣，我很享受这场演出。他表示，通过这场演出，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提到中国，人们往往只想到共产党，但东方世界曾有过辉煌的年代，文化与艺术盛极一时。这场演出让我们回顾那个时代的中国，重新点亮其光辉。他感叹道，这正是中国最真挚最美的面貌，我衷心希望这样的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复兴。第二部分，区议长褒奖神韵，传递感动与希望。2025年5月1日晚，大邱寿城区议会议长曹奎化在大邱市观赏了神韵演出，并颁发感谢状。通过今天的演出，我的精神、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深刻的治愈，曹奎化赞佩不已。在演出中，我看到了忍耐与坚持的精神，虽然令人心疼，但更多的是激发了我深深的敬意。我相信，只要今后我们也能像今天所展现的那样忍耐，努力学习，最终的成果必定灿烂辉煌。他说，我深感荣幸，并衷心感谢神韵艺术团，能与神韵共处一堂，我觉得意义非凡， 在演出过程中，我多次产生一种感觉，仿佛仙人自天而降，天女下凡，令人心灵陶醉。曹葵花并于次日再次亲临剧院为神韵颁发感谢状。感谢状上写道，衷心感谢享誉世界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与文化艺术之都大邱寿城艺术中心，通过最高水准的艺术演出，使大邱市民深刻体认到失落的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他说，期盼神韵艺术团今后继续以传统文化演出向现代人传递感动与希望的信息，仅此祝愿神韵艺术团前程无量，荣耀绵延。第三部分，知名作家说，神韵净化心灵，真正的艺术杰作。2025年5月10日下午，韩国知名作家、时事评论家兼社会运动家李英基在果川市观赏了神韵演出。舞蹈是用身体表达的艺术，但今天我感受到灵魂的净化。作家李英基首次观赏神韵后表示，演出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舞蹈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舞姿仿佛在云端漂浮，令人如痴如醉。他赞叹道，音乐非常完美，就像在听 CD 一样干净准确，我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演奏，音乐与舞台演出无缝衔接，毫无破绽。这种优秀的交响乐团、出色的舞蹈和精彩的内容，构成了一场真正的综合艺术的演出。我想说，我欣赏了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今天是神韵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演出，对我来说意义格外深远。李英基表示，最近几个月韩国的政治氛围让人疲惫，我个人也相当劳累，但今天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同行的朋友也说，这场演出太好了，感谢我介绍给他，他开始期待明年新的演出内容了。第四部分，法律事务所代表说，神韵复兴共产主义前的传统文化极其珍贵。2025年5月9日晚上，黄金律法律事务所代表律师朴柱玄在果川市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神韵艺术团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唤起我们内心深处那片久违的渴望，这让我深受感动。法律事务所代表朴柱玄感叹道，我一直非常喜爱中国，尤其是它的文化与历史，但近年来我逐渐意识到，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共产党严重破坏。朴柱玄认为，共产党通过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抹杀了中国的历史与深层意识，而神韵的演出是在复兴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珍贵的。我希望这样的演出不仅能在韩国，还能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让人们重新看到我所钟爱的中国文化面貌，并唤醒人们心底的共鸣。朴柱玄还担任韩国保守主义联盟 KCPAC 代表，韩国国税厅国税公务员教育院教授，韩国国会副议长、法律秘书等职。他的媒体频道拥有近14万名粉丝。第五部分，牧师说，神韵让思想与心灵变得平静。2025年5月9日，韩国首尔市教会总联合会运营委员会事务牧师朴元勇在果川市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神韵所传递的内涵让人的思想与心灵变得平静，是一场极具深度和艺术性的精彩演出。牧师朴元勇认为，神韵是一场令世界惊艳的文化与艺术盛宴，八个巡回艺术团在全球演出，感动了无数观众。我真的很惊讶，朴元勇说，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都是其他演出中看不到的。色彩的运用，现场交响乐团音乐的旋律，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宁静，让人忍不住想，如果日常生活中也能经常听到这样的音乐，那该有多好。这场演出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对人权的迫害问题，比如活摘器官以及修炼者遭受的压迫。他说，通过修炼改善健康，这就像我们平时锻炼身体一样，而修炼者不抽烟不喝酒，却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数量据说非常庞大。如今中国甚至已成为全球器官的主要来源，这种迫害和负面事件真的令人痛心。第六部分， 研究院院长赞叹神韵是神才能创造的作品。2025年5月7日下午，韩国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历史学博士沈博刚在春川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这是能够向世界真正展示现代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唯一作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沈博刚感叹说，神韵将5000年东方文化的精髓浓缩于2个小时内展现，这是一部真正世界级的作品。东方文化与现代影像技术的绝妙结合，除了修道的人或神就无法创作出来。沈博刚认为，现代虽然物质文明发达，但人们已少有机会去体验精神文化，即便身处高科技时代，人的身体或许是舒适的，但内心却并不真正平静。然而，透过这部作品展现的东方精神文化精髓，人们得以体会到其中的价值，从而使现代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第七部分，编舞家赞神韵，美的象征，传递光明与希望。2025年5月7日下午，韩国编舞家全绵石在春川观赏了神韵演出。神韵传达出光明与希望，它本身就是美的象征。编舞家全绵石观赏神韵演出后认为，神韵不仅能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也赋予观众对未来的希望与正面讯息。神韵演员的演出实力真的非常出色，全绵石说，在技巧方面，如翻腾、跳跃等动作，简直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我一直很想亲眼看看这场演出。作为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我认为这场演出不仅具备故事性，还包含了时事性，传递了讯息，更具教育意义。而且演员的表现、故事的铺陈在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包括服装与编舞的整体构成也令我感到非常惊艳。他推荐说，我真心希望我们舞蹈界的后辈们，甚至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能亲自观赏一次。第八部分，知名油管博主观神韵，看到中国的希望。2025年5月9日晚上，拥有28万粉丝的韩国知名网红博主金璇在果川市观赏了神韵演出。非常感谢辛苦的各位艺术家，因为有你们，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中国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知名油管博主金璇深有感触地表示，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也感到愤怒。金璇说，看到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我真的很感动，让我感受到中国依然存在许多善良值得尊敬的人。另一方面，他认为让我真正愤怒的是，中共完全污染了媒体界和宗教界，投入资金利用宗教界反过来扼杀这些善良中国人的宗教自由，以其他宗教的名义鼓动一些人阻止这些自由善良的中国人进行演出。庆幸的是，神韵再次突破来自中共政府的干扰，成功举办了演出。今年是神韵艺术团第17次莅临韩国，但驻韩国中国大使馆向江原大学施压，江原大学于2025年4月16日向神韵演出承办方正式发函，通知取消场地使用许可。4月30日下午，韩国春川地方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江原大学取消神韵演出的行为属于违法，最终神韵在韩国的演出得以顺利举行。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 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非常清廉，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人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的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